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社会人科技评论不是社会人去评论科技，而是评论科技与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我们基本上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们这个目标。本次是我们打算再一次试一试能不能挑战去评论一下人与社会与科技之间的关系。然后本期我们的嘉宾呢是张小年，小年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第一次被介绍叫张小年，我真名叫张琳，然后网名叫张小年。
哦，
对，因为我们俩是网友，所以。
哦，我以为一般人默认倾向于是介绍网名的。
啊，是吗？啊，我没有，我是一个就是不怎么在网上冲浪的人，是一个现实中的现冲。
所以就是你还是个很正直的人。就是所以是一般愿意强调你的本名，像我们总做坏事的一般愿意强调我们自己的网名。
对对对。哎，那你网名是啥呀？
啊，网名是 Master Pa， MSDRPA。
啊，就是你的那个微博名。
对，就是我过去十年十多年了一直是这一个网名，所以你在网上看到多傻逼的言论都是我本人说的，就我对此负责。
哦，好好。
本期节目呢是这样，就小年有他的一档视频节目叫你吃饭吗？
对，你吃饭没？
你吃饭没？
是东北话呀。
哎，对，没。哎，对，我刚想说这个事儿，就你这个名让我们东北人很吃亏啊。
为啥？
这就是你想各地你吃饭吗都有方言，比如北京话是您吃了吗？
嗯，对，
对吧？还有天津话是您吃了吗？
嗯，您吃了吗？
对，但东北话里面就你吃饭吗？就是你吃饭吗？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
有啊，你吃饭没？还你吃饭没呢？这不是你们
东北话吗？
是吧？你吃饭没呢？那你们咋说呀？
吃饭了吗？
那你是哪儿？你是东北哪儿？
我长春人。
哦，我们这可能是辽宁方言。
有可能就是这个前有狼后有虎，中间夹个250，长春就属于哈尔滨和沈阳之间这个250。对，我们有一部分的东北口音，但我们又没有东北方言的这种词。
哦，
所以这样我们就交流时候特别吃亏。就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朋友跟家里打电话其实就跟加密似的，我听不懂。
对对对。
但我们东北人打电话基本上所有人都能听懂。
对，我能听出黑龙江人的口音，能听出辽宁人的口音，但是就是吉林人我就听不太出来，他是东北人。
就是因为开出东北籍了我们。然后本期节目呢就是说回正题，就本期节目比较特殊，本期节目有一个视频版，大家可以在这个张琳或者叫张小年的微博里能看到，就是我们会录一个视频。
对，
算是一个 video podcast。
对对对，然后我这个视频叫做张小年的约饭日记，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我太无聊了，然后我这个本职节目你吃饭没，就是我们没有钱做，然后也不能聚集，所以就没有时间录制，然后我就心想自己录点好玩的，就把我跟别人约饭的过程给拍下来，就叫张小年的约饭日记。然后今天虽然没有吃饭。
对，听众们你们可能看不见，就我们前面有很多西瓜，
给大家嚼一个，
苏打水，还有这个西瓜和这个草莓。对，不过这期节目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本身像你做的这属于 video podcast 嘛，
嗯，
就是受众对于你看这个视频里的咱俩说话和你听咱俩说话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对，
评论都不一样。
评论都不一样。对，因为比如像我看你的那个，因为你的那些节目我也都看了嘛，比如在 B 站上，
嗯，
然后我会边看然后边听，就有又看一会儿听一会儿，
嗯，
然后我发现在视频里面我比较能忍受，比如这两个你和你朋友在吃饭，
嗯，
然后可能吃了一分钟再接着说话。
对，
但是在播客里面如果我空了一分钟不说话，
嗯，
那基本上要不然听众就觉得是他手机有问题，要不然就觉得是他手机连的蓝牙耳机有问题，要不然他觉得就是我没有问题。
对，
所以他不太能接受说这个播客的里面有特别大的空白。
对对对，
我先跟听众们大家说一下，就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哪些东西你觉得不那么播客的，是因为这个节目本身是有视频版的，
嗯，
然后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你要是觉得这期节目有点过于啰嗦，我太能说了，本质上是因为这本身我要录一期播客，所以它很难像传统的视频一样就是做的
紧凑
或者说就输出的这个张弛有度一些，
嗯，对对对，
因为播客其实张弛没度嘛，
嗯，
播客一直就是迟的，
嗯，得
必得，对，就一直不拉不拉不拉在说，
嗯，其实我是今年才开始录播客的，我之前都没有想过要搞这个东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14年我上学，然后我走路上这个学校，去学校，
嗯，
然后走路路上就听那个播客嘛，当时我听一个节目叫 IT 公论，这个是中国上古播客的这个代表了，
神兽。
对，就早年中国播客其实没有那么特别多，后来到了16年，然后我和这个 IT 公论的主播，他俩叫李如一和 Rio，
嗯，
然后做了一个播客叫时尚怪物，他们有个播客网络叫 IPN， 我们在这个旗下做了个叫时尚怪物的播客，然后这个播客至今还活着，大家可以搜索打个广告，大家可以搜索时尚怪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当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改没改名，因为我们正准备改名，想叫怪物上智。
哪个上智？
上是那个尚书的尚
啊，就是崇尚智慧。
对，然后智是那个限制的智。
哦，不，限制的智，
就是玩物丧志的那个智。
啊，
对，所以我们叫怪物上智嘛。现在我们没有时尚了，大家可以见到我并不是什么时尚的人，所以我们就想给他改个名。然后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改， 然后终于我们这个节目找到了新嘉宾，然后也做了这个视频版和音频版，所以我们改名叫怪物上志了。所以当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你是搜时尚怪物还是搜怪物上志能搜到我们，那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
我们现在这个播客录到现在一直在就是出现各种新的大家没听说过的东西的名字。
对，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播客是可控的想象力嘛，就不断的引出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你当时是如何从一个听播客的人就变成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做那个？
就最开始我是他们的听众。然后我当时听他们那个节目，他们有一期讲到了那个加拿大有一个叫这个皇家博物馆，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一个外面看着特别特别好，然后里面设计非常蠢的一个博物馆，他会把镇馆之宝放到男厕所的外面，所以代表你如果是个女生去看他的镇馆之宝，就是一只始祖鸟的化石，就你必须盯着男厕所门口看，就是这个事儿非常奇怪。
很棒啊，
对，就是他挺朋克的，他就不像一个博物馆。当时这期节目录了一期嘛，就是说关于这个博物馆的一些事儿什么的，然后我就给他们写了一封听众反馈。然后就和那个主播认识了嘛，然后后来我开公司，我想写一份文风指南，就给到我们这个公司的同事们，就是因为本身我觉得像写作这个事儿，大家都说难，但其实写作这个东西，上限不一定能保证，但下限一般都是能保证的，就你只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技巧，你写文章的这个水平是至少有一个下限的。IT 公论的主播Lawrence 李就李如一，他本身之前帮这个豌豆荚写过一份文风指南，是中国最早的一份之一吧，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份文风指南，就找他说能不能帮我们写一份。然后他当时正好从伯克利回国，然后我们俩就在北京见了，见完之后就算正式网友见面就认识了嘛。我就想说，哎，那要不然我们也做一期博客行不行？我就问他说能不能一起做一期，就我在你们 IPN 这个博客网络旗下，然后我们就做了一期这个时尚怪物，然后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但后来我那个项目没做成嘛，然后但这个博客就一直留着了，不过
精神遗产。
然后前年的时候，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本期他应该在这儿的
徐缓，
对，徐缓，一个纹身大哥，就那哥们一看就挺不好惹的，说那要不然我们也再做另外一个播客吧，就是因为时尚怪物的其实它还是比较窄的嘛，就是你能打着这个名字你能聊的话题是有限的，我们就想说那能不能做一期和我们自己专业相关的，就我本身是做技术的，他也是做技术的，然后当时我们看这个就网上绝大部分微信公号，我们觉得这个文章写的跟屎一样烂，就他们写技术写的都太烂了，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能不能做一期给我爸我妈看的这种这个音频类的节目，讲这些技术，或者说给一个他不关心技术的人，但是他觉得说技术对他生活有影响的人去看，就是圈内人。但我们后来发现一个事儿，就我们做这期节目从来没让我父母听过，倒是有我很多心里比较烟的朋友天天听，就是他这个目标完全跑偏了。但这个事情就是他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也没什么办法，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路走下去了。所以这个
越做越阴暗了，最后
干脆
两个版本，
就是这个社会人可以评论。我们最开始说的是这个评论人与社会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嘛，现在我们已经不试图证明这一点了，现在主要就是社会人去评论科技，就这个谁行谁不行，评论见真情。所以我们几个，我个东北人和他一个四川人，我们就来录这个，他是个四川 rapper， 我们就来录这个社会人科技评论了。然后这个是咱们这档博客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像我们这档博客其实聊的话题都比较奇怪嘛，什么山东酒局的座次啊，然后伪满洲国万人坑啊，就是为什么你不该学材料学，就这种奇奇怪怪的话题。
哎，那你这话题是怎么，是你们是聊出来的还是提前跟嘉宾对好的？
咱俩这期节目是意外，就是咱们俩这个节目本身是有特殊的性质嘛。但我们一般的节目其实是会先和嘉宾确定好选题，因为本身我们是个嘉宾制的节目，就我们很少是我和徐环两个主播自己对谈，我们每期一般都会请一个嘉宾。但我们请这个嘉宾一般都会说，哎，我觉得这哥们儿挺有意思的，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我们找了相关懂这个事情的人，然后就把他找过来录。所以我们这个一般还是说会提前定好主题，
蕊好。
我们一般是这样，一般我们先会请这个嘉宾吃一顿饭，然后请他吃饭的时候就把这期要聊什么聊一聊，然后在正式录之前呢，一般也要先再聊半天，然后再录，把这个。
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原来是这么严密、这么严丝合缝的一个节目，我怎么给你们整随意了呢？
没有，但即使是这样，从来没有一期节目按照我们想的方法走下去。对，每期节目聊到后面一定是，他就不知道聊哪去。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试图说规定这个嘉宾你按照那个大纲去聊，我们一般就会跟嘉宾说，你可以先告诉我你哪些东西是你想说的。就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录了一个，就是这个嘉宾是学车的，就这哥们儿特别有意思，我俩很早就认识了，然后他跟我一样大，今年都这个25、26，然后他上大学那年我认识他的，他学的是这个内燃机，毕业读博的时候然后内燃机已经完蛋了，所以他这个特别悲催，他的博士导师跟他说你马上开学了，然后跟他说，哎，要不然你换个项目，你别跟我了，这个内燃机没前途了，你换别的去吧，然后所以我俩就聊了一期跟车有关的话题。然后那像这种节目其实它比较专业嘛， 所以有些东西我想不到，因为我不是他这个行业的人，所以我就会和他说哪些东西你必须想聊的，那我在节目中想办法提到，然后其他东西咱们就能聊到哪是哪儿呗。所以一般其实也是这样。
我还是很好奇，哎，我是问的太多了，算了。
没有没有没有，你问问该问问。
就你一个做技术的人，为什么会对做内容这么投入这么大的热情和心血？你看你做一期节目之前，你要请人吃饭，然后再先聊半个小时，然后后面你还要剪啊。
每一个东北人都有逼逼的欲望，对吧？就是你在这儿，你看到东西，你就有些东西想说的。首先，我觉得就是虽然我是做技术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技术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互联网。那我个人肯定认为互联网是个非常伟大的技术，然后它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技术，但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做互联网解决不了的，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现在的中文互联网里面有一就是像各个圈互相对立嘛，天天吵来吵去的，那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是技术解决的问题，它其实是人和人之间交流解决的问题。英国有一个这个政治哲学家叫巴克，他有个理论就是说，想说服民众一个事情，不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应该是民众之间互相说服的。我挺同意他这个理论的，就是说你应该去试图理解和影响别人，所以像我们这种人就有一种传教士人格嘛，就你做各种政治倾向测试，基本上都会有一种传教士人格，就是你希望把你想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就首先你信不信我不管，我先得说出来，就是我把我这个表达的欲望说出来之后，哎，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听我的；你要我觉得我说的不对，那你想反驳反驳，该骂骂，对，所以就当时就想说，那要不然咱们做一些音频类的节目，对，
因为我最开始关注到你。先是看到曹丰泽在朋友圈里转了关宁锦评论，然后我就点进关宁锦评论，它底下有一个有意思吗的链接还是什么，对，然后我就扫了那个，然后在 B 站上开始看你的 vlog， 然后就看了一个之后就停不下来，就一直看。我当时就跟我的合伙人，就我们俩，我就传给他看，我俩就一起看，就觉得这直男好他妈有意思，就我们的生活里没有这种就是有趣的直男太少了，而且就是好多是自以为有趣的直男，但是我觉得你的视频就是透露着一种很不经意的好玩，然后就觉得特别宝贵，然后就想说认识你一下，就让曹丰泽介绍认识一下嘛。然后我就，但是我就是让他介绍认识之前呢，我其实去网上搜了一下你的资料，
就是先做个背景调查，
对，做了一个，做了一个滴滴，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对你这人的经历太好奇了。你先是大学你没有读完。
对，我应该是你们这个节目里学历最低的嘉宾，我是高中学历，就是正儿八经的教育部认可的
高中学历。
对，
对啊，你大学没读完，然后你就回国创业，而且回北京创业。然后
我就来北京创业，我不是北京人，
就是回国嘛，对，来北京创业，然后做的事情又是，就是我看到你们把，比如说把一些古典，就是古代地图还是什么的，就是扫
街古籍，
对对，古籍去，你看过双雪涛还是谁写过一个小说叫《飞行家》吗？
他是东北老乡、
啊。对啊，我就觉得你特别像他写的那些东北人，就你身上有他那个东北人的基因。
我很难定义说什么是东北人基因，就是人东北是个很大的群体嘛，就东北人之间的内部差异可能比东北人和东北之外的人的平均差异要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东北人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这是我个人觉得我很觉得有意思的点。东北人，你会发现他特别乐观。但实际上你仔细看会发现东北人的乐观里面是没有那个观念的，他就是乐。好多时候东北人开心吧，他就没啥原因，他就是开心。但是呢，就是我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这种小知识分子呢，有个特点，就是有时候特别容易拧嘛。就是面对一个事儿呢有点扭扭捏捏的。他和东北人的那种乐不是一个样的感觉。但如果这两者结合在一个东北人身上，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化学反应。就你感觉这个人可能看着不像是能说出什么东西的人来，然后你仔细看看，他果然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比如我这样的。
不好，但是就很，你认识杨，你知道杨奇涵吗？
知道。
你不觉得你说话很像杨奇涵吗？有人说过吗？
没人说过。
哎呀，那你哦啥呀？
啊，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我们拍视频是吧？
对啊。
去年我和我搭档去天津，就我们有个朋友叫 Tim， 他是个摄影师，在天津，他有个工作室。然后总搞些奇奇怪怪的事儿。
啊，我在你们视频里看到过 T。
他在天津，我们就去找他嘛。然后我们当时我俩回来，回北京的路上，我俩就聊聊天，就说，我感觉我俩每天生活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俩挺乐呵，希望大家也乐呵乐呵。那为什么不拍一下给别人看呢？所以我们就拍了那个视频。这个的确达到我们的目标了，让我们自己乐呵乐呵，但似乎没有达到让别人乐呵乐呵的目标。
没有，我看了就很乐呵。我觉得你们这个视频才是真正的，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那什么是不真正的朋友？
就是没有，你知道一个综艺叫《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吗？就是大小 S 还有什么？阿雅，有阿雅，还有一个人，就他们就号称台湾的这就是四姐妹去旅行，叫我们是真正的朋友，然后途中会撕逼啊什么的。但我觉得你们才是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如果会用他和我是真正的朋友来形容这两个人的关系，那他俩已经是有点什么问题了。 对吧？像就是我不会对我养的猫说这真正是我养的猫，
嗯，
对吧？一般什么时候你会说这句话呢？是比如你的猫寄养到别人家里，一年你去看它一次，
这是我真正的猫。
对，你会跟别人说这是我真正的猫。但如果这个猫天天在你家里面，你会直接说这是我猫，
嗯，
比如说这是我朋友，这是我搭档，
嗯、
这是我。就是我小弟，就你会这么说。
对，就是任何东西加上真正的就有一种别样的意味，有一种讽刺。
而且一般说这个话的人不觉得自己在讽刺。
嗯。
就他会觉得说，诶，我真正是这么想的呀。
我们聊了这么久，感觉还是在聊一些前史。
对，我们其实今天是有正题的。本期我们想聊的话题呢，其实是前一段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新闻，然后说这个清华的自己本科的新闻和
新闻系
给解散了，然后只有研究生了。
解散了，
是解散吗？
你这词说的，人家要取消本科生招生。
哦，取消本科生
解散。
对对对，但还是有研究生的。张林是正儿八经这个
本科
新闻系的，本科的新闻系的学生。
对对对，
但你现在在休学？
对，我是研究生休学，我就是本科念完了，然后念到研二休学。
哦，所以你没有那个问题，就我刚才想问你，如果你本科休学过久，然后你这个系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哦，那你遇不着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
研究生系还是有。
对对对，研究生还是有的。然后而且我刚开始去清华，我不是新闻系的，我一开始是医学院的，然后弃医从文，
就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对对对，
你是学哪个方面的医啊？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就是做什么人工耳蜗呀什么。
我小时候特别想学生物，就是我特别喜欢爬行动物嘛，我那个网名那个 PA 就是指爬行动的爬。
啊，我还以为是啪啦啪啦啪啦。
大家好多人这么误解，但我起这个网名的时候，就是中文互联网里还没有啪啪啪这个词呢。对，所以这就是风评被害嘛。我就小时候我就一直是我们班的生物课代表嘛，一直想学生物。我上大学之前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儿，
嗯，
就是我想学那玩意儿应该叫动物。生物不研究活的东西，就我想养东西这个愿望在生物系是得不到的。
对，生物，而尤其是清华生物研究都是很微观的东西。
我不是弃笔从文嘛，我不是弃笔从文，这个不太对啊。
弃爬从
没有，我弃生物去了这个学了计算机。
嗯嗯，
对。不过那你为什么当时转到学新闻呢？
我是高中的时候就想学新闻，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拿了一个叫做，那你们那儿应该也有叫什么，就是清华叫新百年计划，就是有那个什么校长实名推荐，就有幸拿到我们高中的那个校长实名推荐。嗯，然后就拿到了清华的60分降分录取，然后但是我高考就考得很烂，因为我拿到之后就没就是飘了，然后高考考得很烂，就导致我没有办法自己选专业，然后就被调，也不是被调剂吧，就是被我想我当时第几志愿，第四还是第五志愿，反正就去了生物医学工程。然后我当时跟那个招生老师，我特意就是坐高铁去济南见招生老师，跟他说，哎呀，我想学新闻。他说不行，新闻今年在山东没有招生名额。我说那我可以学社科吗？说不行，社科分高，你去不了。然后最后我就去了那个生物医学工程。然后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想就是那个招生老师又建议我说，你去一个好学的理工科，然后你把那个绩点刷得高高的，然后你大一下学期就想转什么系转什么系。然后就信了，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就绩点并不用刷得高高的，也可以转新闻系，因为新闻系特别好转。
哦，我以为你要说的是绩点刷得高高的，发现转不了系，然后再给我讲一段可歌可泣，你说转系的故事。
没有没有，新闻系是清华可以说是最好转的系，就据我所知，唯一没有转成新闻系的人就是张泽天。就因为新闻系当时觉得他太有名了，不想接他。
他转到这本身就是新闻呢。
对啊，
你新闻系不能拒绝新闻的发生。
新闻系拒绝了新闻，所以现在连新闻都没有了。
所以因为你去了，这系就没了是吗？
我没有，我去了，这都过了多少年才没的。我去当时新闻系还是就是如火如茶举办的，就是清华新闻在我们学校被称为养老院，就是特别闲，特别水。但是特别快乐，就是一群优秀，一群是自由而无用的人。
这不是复旦的。
嗯，对。
就是啊，所以你觉得全中国的新闻系都有复旦那个范儿是吗？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复旦新闻系。
他很早复旦我记得就已经改成2+2那个模式了吧。我之前在网上做这期节目的资料的时候发现说复旦之前就已经改成了2+2这种新闻。
天哪，你还做了这期节目的资料。
啊，
我的妈呀。
那大家当我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天生就知道，但可能我这个形象会更伟岸一些，就没这么低贱了。
就显得我真的好随意。对对对，就是我好多朋友也是复旦新闻的，我就发现他们好像确实还挺好。我只能是看我没做资料的人，就只能说出还挺好这种词儿。
哦，我不认识复旦新闻系的，我连挺好都说不出来。
就是我们学院怎么讲，他说是就搞通识教育，但其实还是每个人会大概大二大三就会找到自己的方向吧。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拍片子，因为我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拍纪录片呀，拍一些视频啊， 有那个感觉，然后
就有那味儿了，
就有那味儿了。对，然后就一直拍片子。然后研究生学的，研究生虽然我保的专业是国际新闻，但其实我还是算是影视传播方向的学生，就会去基本上的都是影传的课。当时之所以保国际新闻这个方向，是因为就是就是大家我们系的人都不学习，英语都不咋好，然后呢，就是国际新闻这个方向的人就是报了人数特别少，我们导师就问我说那个你英语咋样，我说还行吧，他说那你就去报国新吧，反正就都一样，然后就报了国新。
我问个小白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像你们学新闻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得学什么华尔街体和那个倒三角体的这些？
对对对，嗯，
那你们是读英文原文去学还是读中文译本去学？
我们有两门课，就是有那个叫国际新闻编译，国际新闻编叫什么写，我想采写和新闻采写，就是会学中文的，会学英文的。
但我一直对你们这个专业的印象是，它主要可能是以英语为主
啊。不不不，为啥呀？没有
哦，可能我这个太西方中心主义了
啊。我们没有以英文，但我们就是讲，比如说到金字塔结构什么的，当然会讲一些西方的，就是它怎么来的什么的，肯定讲的西方的。
可能是因为我认识那几个做新闻的人都是从事英语方面工作的，所以我下意识的觉得就是说新闻上学的时候可能学了很多关于英文的内容。
没有没有，我们系的人英语都不咋好。哎呀，这个话有点不负责任。
我觉得首先不能妄自菲薄啊，就是贵校的学生
特别爱就是自称渣渣，
自称什么什么不好。
对
对
对，自称渣渣，然后魔巨举魔大佬，
对，
贵了魔天哪。
然后我们再看你们，就像是这个俩二神仙斗法，然后我们就你们是斗法，我们就两小儿辩日。就是你作为这个系还在读的学生，或者说即将你，我先不管你会不会再回去了，因为我也一业嘛，我也知道可能你不会再回去。但就是你有什么想法吗？对这个取消新闻系？
想法就挺可惜的。其实我在这个消息就是传出来，就发布之前的大概两周吧，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朋友，现在还在学校读书的，就来公司来芳草地这边找我玩，他来看房子，顺便找我玩，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然后所以我还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但我就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隔了一个周就真实的发布消息。而且他是就是这个消息是藏在一个清华新闻系团委的一个公众号的一段里边，而且不是说就没有明确的说什么从此取消本科招生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就是将教学重点转移到什么研究生上。就是如果你不仔细看，你根本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是就是好多人就开始转发这边推送，然后说哎呀清华要取消了。所以然后第二天好多就是媒体就跟清华的老师证实了这件事情，所以才就是有了热搜啊什么的。就他们一开始其实就是想悄默声的把这事儿给，
对，因为我去你们官网没看见。
对对对对对，就是想悄默声的那个什么，就不想搞出什么大动静，但还是搞出了大动静。我还是很可惜的，很遗憾的。然后我看到我们系的老师也是分成两派，就是有那种显得特别识大体的老师在朋友圈支持学校的这个决定，就是说什么就是通识教育啊，然后是学校的就是为了布局什么什么做的决定。但是还是就是我喜欢的那些老师们都没有发这种朋友圈，都是还是他们也发了很惋惜的那些话。
就你用识大体这个字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你的倾向了。
对，哎呀，你还是这是一个细心的男孩子呢。
我因为我是就是你一个节目得有这个捧哏和逗哏嘛，就是因为如果你是识大体的那一方，我就得做
你做
不识大体的。那如果你要是不识大体那一方，我就得做那个识大体的嘛，这样咱俩才能接着聊下去嘛。那我就先做那个识大体的。不光我做不到识大体的，就是但我在网上我自己之前也查了一些关于这个的评价嘛，就我发现不管是微博还是知乎上。当然朋友圈我就不算，因为咱俩的朋友圈就你的好友毕竟决定了你能看见什么样的人嘛。
对对对，
但是可能知乎和微博会更大众一些。知乎和微博上，尤其是知乎，因为知乎很多比较长的回答嘛，你会发现绝大部分人，就至少绝大部分写回答的这个人，他是支持清华把新闻的本科取消的，因为他们觉得新闻这个专业其实是应该适合一个研究生读的东西。
为什么觉得新闻是适合研究生读的东西？你有进一步的调查吗？
有，因为我分析了他们怎么想啊。首先这一点我要做个 disclaimer， 就是我本身我不是学新闻的。但我有一点比较同意的，比如说你说我是学计算机的，我是数学院的，但我主修方向计算机科学。就是如果今天有人跟我说你们计算机专业就是这个本科和实际脱节特别特别重啊，或者说你这个学的东西都没什么用啊，或者说建议把某部分编程语言从本科取消放到研究生去学，我其实会支持的。因为我自己开公司，我要招人，然后我要自己干活，所以我会意识到学校的一些教育和这个实际上这个 这个理论和实际的产学研嘛，就是这个学和这个产永远是它会有一个鸿沟的，这是也是个客观现实，所以可能跟专业也没什么关系。但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就 somehow 有些时候我是同意有些东西可能是应该放在研究生去学的。
哎，那为什么不是把研究生取消？为什么不是把研究生要学的东西放在本科来学？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涉及到你怎么看清华的本科是为了什么？我国其实现在走的是德国的模式，就是说技能化、职业化培养，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技校，就贵校不是经常说自己是五道口技校吗？但其实贵校是不想当技校的。对吧，就你们我们所谓的通识教育不能用你们啊，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通识教育其实就是说你应该学更广的东西，然后之后再去细分你想学什么，因为一个学生高考的时候其实可能不太知道他想学什么。
对。
就高考我觉得就像一个火车，
嗯，
就是你别看变轨啊什么的，你看你跑得再快，你那个轨道是别人给你铺好的。
嗯。
高考和选志愿其实是一个人人生当中大概率是第一次自己做重大决定。
嗯。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对。
就是这个萨特不有个理论吗，就是说就是自由就要在悬崖上走，你稍不留神就容易掉下去。
嗯，
就大家都说想要自由，其实你真把自由给到一个人上，他是很害怕的，
嗯，
因为你习惯了被别人安排好的这个环境。
嗯，
这时候跟你说这个东西，你完全可以自己选。你想学生物学生物，你想学这个数学学数学，你想学新闻学新闻。好多人其实就有点慌。
对，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点慌，其实我不知道学这个东西能带来什么。
嗯，
其实你要让我再晚两年，都不用四年，让我再晚两年选。
对，
我就更明白我
就是这个点，就是他明明是可以晚一两年让你选了之后再去到这个专业里边学一些专业技能的事情，就为什么要晚四年，要到你研究生的时候再去把这些本来应该在你小小年纪就熏陶的技能和一些就专业的要熏陶的东西再给你。我觉得就研究生的时候已经晚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观点，就是说新闻写作的重要性在哪儿？
就你刚才就不一定是写作了，那比如说就我现在也招人嘛，那我招的可能是视频方面的编导啊什么的，那他可能我也想招一些，就是就招人招多了也会发现确实就是如果你不是学这个专业，不是你就是你做学生的时候没有剪过很多片子，没有拍过很多东西，就那个手感就是不行。
那这个我比较好奇一个问题，我因为我自己也做视频，
嗯，
然后不管是这个有意思吗，还是我之前高中时候也做视频，
嗯，
然后我也去参加一些比赛什么的，然后现在我其实算是重操旧业做视频。
嗯，
但我觉得做视频这个东西并不是需要我在大学学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技能本质上是我在业余之间可以自学明白的。
我觉得那是你，就是因为你聪明，或者说你有这个自学能力，有自学意愿。但是大多数人，就如果你本科不给新闻系的学生培养这些技能的话，好多人他是没有这个自觉或者这个意愿去学这些东西的，他出来就是一个。那更就是那才是真正的理论和实践脱节的人。
我觉得首先这跟聪不聪明肯定没什么关系，就首先你看是清华取消了新闻系，从各种意义上来讲能上清华的学生在我国绝对都是他肯定比我聪明。就是我们很多年前我和一个朋友跟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媒体写作它问题在哪儿？有我们大部分时间其实尊重专业性的嘛，比如说我假设是个核电站的工程师，我在这干了好多年，你认为我对核电站是有专业的，然后假设我是一个程序员，你这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讲程序的事情是专业的，我说干这行的，那写作本身也是一个专业，对吧？那你一个没有写过作的人肯定是要比不会写作的人要天生要更好的。那之前有一个大家有个我觉得很多时候讨论里有个问题，就是总觉得写作是个特别好学的技能，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这是要单独学的。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新闻写作它不同于其他写作，新闻写作很少报道新闻本身的，就它一定是和某个领域强相关的。那所以网上有一批人觉得说为什么要研究生再有新闻专业，大家是觉得说如果你对本科生的时候能对某一个相关行业有所了解，这个时候你再去学习新闻的写作和新闻的技巧，你会能更好的报道某一个专业的内容。比如说像是我自己滑雪嘛，然后两三年前我看央视有一个报道，然后我是滑双板滑雪的，就是滑雪分单板和双板，然后有一个记者，央视的记者问这个我国的一个滑雪教练，就是说那这个是不是双板练到最好才能练单板，那就这个东西就像古龙说它漏洞太多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反驳了，就首先单板和双板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就像猫和狗一样，就没有说养猫养到最好才能养狗的，但是一个记者会问出来是不是双板练到最好才能滑单板，这个本质上代表他对他所报道的行业并不了解，那这个其实在我看来现在是一个普遍现象，它有点过于极端了，但我们能看到很多类似的现象在各种报道里面，就是说写作虽然是技能，我们尊重这个技能，但是有这个技能的人尊不尊重他所写的这个行业报道呢？所以网上有一些人的观点是说， 那如果我们
本
科的时候，
学些专业
对，学些专业内容，再去学新闻写作，会不会是更好的呢？
就我觉得这其实还是，这其实也是支持我方观点的一个理论，就是我觉得在清华已经是你能接触到的，就是作为一个新闻系的学生能接触到的其他专业的知识一个最好的土壤了。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你本科去学新闻系的专业的同时，你去尽可能的接触你喜欢的任何的专业，你可以去旁听任何系的课，就没有问题。那你这不妨碍你成为一个这个领域的好记者或者好的媒体人。
但这一点我有点疑问，
嗯，
就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了，大部分人可能没有一个意愿去主动学某些技能，
嗯，
那我们如何假定一个清华的新闻系的学，我说不假定清华了，我们如果假定一个学新闻的学生有意愿在他的课余时间去学一些别的专业的东西呢？
嗯，
因为比如说对于一个领域成体系的了解，绝对不是说我上一两节课就可以学明白了，
嗯，
那一定是说你会在这个领域扎下去，
对，
然后了解一圈，
或者你去和这个领域最优秀的那群人去打交道。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慢，
但我觉得这是对媒体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他能做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步了。就是你不能要求一个媒体人去像一个学者那样把这个学科的所有基础的东西都给掌握掉。
如果我们以本科教育来看，就是对一个学科的入门有所了解，然后如果你是报道这个领域的，
嗯，
那你觉得这样现实吗？因为你比如咱们看体育报道，其实我国的虽然我刚才说滑雪，但如果我们看篮球和足球报道，我有一批很优秀的体育人做这个报道，因为他
都是运动员出身，
对，运动员出身，然后学了很久，然后他来做这个报道，他也有相关的新闻的技巧。
嗯，
但我们在就是又说回我这边的，就是在这个科技行业，
嗯，
实话实说，
嗯，
很少，
嗯，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科技新闻，但如果真正我们会看的话，绝大部分写科技新闻的人可能连一行代码都没写过，
嗯，
然后他去说一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
那这个情况下，像我们这种真正做技术的人其实是不怎么看科技报道，
其实是很不喜欢他们写的这些报道的。
不能说不喜欢，因为
不屑，
很多人不看。
嗯嗯，
他不看，
看连看都不看。
就是你屑和不屑，还是说你在不在乎的？因为好多做技术人不在乎他们怎么写的。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做技术的也有问题，就是你如果不在乎别人怎么写你，就我一个理论就是你如果不活用自己的东西，别人就会利用你的东西。如果你不去告诉别人你是这东西怎么干的，那别人写你的时候，他就按他的思维去写了。那写的东西再让普通人读到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哎，你们这行这么。是不是都偷我隐私啊？是不是都是这个人工智能？是不是要毁灭地球啊？就这个东西，我们首先不能嘲笑他们会有这个误解，是因为的确我们也不重视这个舆论的阵地嘛。但这句话说回来，就是说，那真正写这个专业的人，他的这个对于专业技巧的培养，是真正旁听几节课，还是说去在一个行业内去跟这个专家去聊，能弄明白呢吗？
就首先，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它不是把新闻本科取向能解决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你去鼓励各个专业的人投身媒体，这是我觉得这才是解决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最重要的那个办法。
嗯，这个我说的很同意。
对，那如果说，而且就是我觉得你对新闻，你对记者的界定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于就垂直领域的记者，但其实我们所说的媒体人或者是好的新闻人，他不只是一个比如说体育记者或者一个科技记者，那他可以是一个评论家，或者就是一个写评论的人，或者一个写专栏的人等等，或者是一个文艺评论的人等等。就这些不一定是你去学什么计算机，去学一个垂直的领域就可以做到的。这更多的我觉得是你在本科的时候尽可能多的去涉猎各个领域。
你这个点我同意，这个的确是我没想到的。就我脑中会下意识的把记者想象成一个垂直行业的记者，这个的确是我没想到，是我思维上的漏洞。但如果顺着这个话说，就是你刚才说我界定新闻嘛，就首先就是可能咱们要先讨论一下什么是新闻。就我个人眼中，我新闻我觉得就首先绝大部分事情只有一少部分人了解，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这个事儿的，所以信息永远是不平等的。新闻就是尽可能缩小这个信息不平等的这个的一种工具嘛，算是，对吧？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有可能我有立场，我有偏见，我有刻板印象，但是我至少试图去缩小这个大家对一个事情的理解。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本身是一个改变人们对一个事情印象和了解的一个事儿，一个手段。这个反面就说，比如像清华取消新闻这个事情，那有很多人会说，其实新闻行业现在是有自身挑战的，就是说传统新闻在应对新媒体挑战的时候，它有点应付不过来了。因为就是改变这个信息鸿沟和让信息更流动这个事情，传统中是报纸、是电视、电台干的事儿，但现在这个事情可能是微博干的事儿，
对，
可能是知乎干的事儿，可能是朋友圈干的事儿。
嗯，
那所以他们还有一个观点是说，这个功能本身不会消失，
没有用了。
对，就是这个功能肯定不会消失，就是新闻一死这个过于过了，但是新闻这个模式可能的确是有点问题，所以新闻行业本身可能也需要去知道一下自己未来怎么走，所以取消这个也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儿。
我觉得是他正是因为要知道就是未来怎么走，所以他才要探索或者怎么样，但现在取消直接是所谓的休克性的改革了，就是他直接把这个学科给取消掉，其实对今后的探索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它现在的之前的报纸的形态呀，电台的形态可能已经不适应于现在的这种就是新知的传播了。但是我觉得媒介素养这个东西，它是就是每个新闻人、每个媒体人都必须要有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新闻学院本科它其实最根本的是培养它的本科生的这个东西。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新闻系本科的朋友，他们去 B 站做 UP 主，就一做一个准儿，就是基本上一个月以内就可以做成一个差不多10万粉左右的 UP 主，就是你不得不服这个东西。
是这个是。
对，所以他们做
一年2000粉的，啥都不敢说。
就是他们对这个东，对大家对这个市场的大家的这种感觉的把握呀，以及他们剪片子的，就是人家就是剪得快，又快又好，然后布光就是布得好看，收声就是收得干净，就是那些普通的你随便一个想做视频的人，就是他要摸索很久才能摸索出来的。但是我们本科就熏了这些东西嘛。
但是这个话题又回到可能我刚才聊的那个话题了，就是那如果本科是这些东西的话，那这些东西我上一个类似新东方一样的技能学校，他也可以教给我呀，因为。就比如说我个人对于新闻技巧的这个定义，其实不是我个人，是我从一个叫安 T 的一个那个记者那边学到的，就是他对于传统中包括美食这种深度报道的定义，其实就是第一个是信息的独家性，第二个是写作能力，第三个是调查总整合的能力，但这三个能力都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并不一定要你原生是新闻学院才能学出来的东西。
但是新闻学院它会着力培养你这个东西，你去了别的地方你可能要摸索10年摸索几年才能摸索出来的一套东西，你学院它所做的就是把这套东西成体系的教给你嘛。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可确实你在外面你报一个什么新东方的剪辑班，就我不知道有没有新东方的剪辑班这个东西，你报一个剪辑班或者报一个什么，你确实可以学会剪视频，甚至你不用报剪辑班，你跟着网上 B 站上的 UP 主学剪辑都可以学会，但是剪辑这个东西你是学得会的，但是审美是他是不会教给你的，这个东西是你靠上课，然后靠你的每次作业去拉片儿，这是一点一点拉出来的。
哦，你们也拉片儿是吗？
对
啊。我一直以为拉片儿是北京电影学院。
不吧，我们也拉片儿呀。
拉新闻是吗？
不啊，拉电影
啊，
拉纪录
片。哎，这个我真是头一次知道。
对啊，这都是功夫嘛，你把这功夫都没了，你就是没有立足的本领。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其实比如说像对于新闻来讲。就我首先觉得新闻本身是就像刚才说的它是信息流动的一种方式嘛。但另外一个方向来讲，就是新闻本质上不是天生就有的。比如新闻这个词是中文从日语来的，但日语又是从中文来的，原本是唐朝的一个词，讲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儿。然后本身像新闻报道这种事情，其实好多东西也是人们抗争了200多年才有的一些权利，比如说报道的自由、采访的自由和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新闻其实是一个逐渐产生的一个行业。像咱俩都创业嘛，就是我们可以把新闻看成一个商业模式，就这个商业模式是100年前有的，但100年后这个商业模式本身其实不适应现在这个时代了，就是新闻本身不会死，但是新闻产业和这个传统媒体行业这个商业模式是有问题的了。但我们的这个新闻教育，我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个人观察中发现我们这个新闻教育其实还是着眼于就像你说的，它其实反而没有着眼于新媒体，不能说新媒体吧，就是这种新的模式，它反而着眼于旧的范式里的这种新闻的商业模式。那这个商业模式可能已经这肯定已经坚持不下去了，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
对吧，之前有一段像08年10年那时候每周会平均每周死一个百年媒体。
嗯，是。这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觉得很遗憾和痛心。因为我觉得新华的新闻学院已经是全国所有的这些新闻学院里边最怎么讲，就是最没有固守传统媒体的那些老套的思路啊什么的，最先去拥抱新媒体，拥抱影视，拥抱小屏。
但如果我们这么来看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实际上第一批拥抱新式传播、新的传播范式，包括像互联网什么这种内容的人，其实反而也是传统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他们在90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去敞开胸怀去接受这个新的传播范式了，但是他们就实话实说，除了纽约时报之外，绝大部分报纸在这个事情上还是失败了。纽约时报也不能说特别成功。 反而就经济学人相对来讲还可以的这个事情上。那是不是反面说明了就是传统中做新闻这个我指这个商业模式这个思路，即使去适应新的这个传播模式，它也是用它老的那个思路去往上套的呢？
我觉得就是肯定会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但是你不能因此否定这些传统的新闻人他去试图往那扇都靠的那个努力。然后我觉得就是之所以我觉得遗憾和不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努力它现在被一刀切的抹杀掉了，然后那些可能还并没有努力或者还在固守的那些老套的东西的学院并没有被砍掉，我觉得就很不公平，砍错了。对，
其实比如你像新闻行业30年前，加上我们回到或者说40年前，其实比如像你学新闻，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写出一篇比别人更好的文章，对吧？但今天新闻的整体竞争全变了嘛，它的竞争再也不是说我怎么写出比你好的文章，而是说你怎么把你的文章和王者荣耀之间的时间争取过来，你怎么把你的文章和今日头条里的其他文章之间争取过来，
甚至不是你怎么写一篇，你甚至写的不是文章，你可能做视频，或者你可能做一个号，运营一个微博号。
对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它底层的很多东西全变了，它挑战全变了，它的目标再也不是写出一篇好文章了，或者说就是写出一篇好文章再也不是这个东西的终极意义了，因为你这篇文章再好，假设算法不分发你，或者说你没有触及到你该触及的读者们，那可能就不会被人看见。那这个时候它的挑战全变了。那你觉得像是做新闻的人是如何应付这种挑战的呢？因为像你说就是清华做了很多事儿的嘛，我特别好奇就是那你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有没有谈论过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老师当就每天都会谈论这个事情，每节课都会谈论这个事情。就我确实承认很多事情变了，但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不变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金线它是一直在的，这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本科教育做的就是把好东西的标准交给学生，让他自己去够那个好的东西。
那研究生给呢？
研究生没有，我实话实说讲，就也包括我为什么会休学，我真的觉得研究生学到的东西远不如我本科时候学的爽、学的开心和学的来的有意义、有价值。就是反而是研究生阶段会去学什么新闻的编译、采写，然后什么，就是如何把一条英文的消息、英文新闻翻译成中文，明明是谷歌翻译可以干的事情，我每天都在干这个。对，但是本科生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清华新闻有几个特别好的项目，就特别好的课程设置，我们会在大二的暑假就是带学生去，比如说每年去一个不同的地方，有时候会去山西的一些小村子啊，或者去什么云南贵州的一些村落，然后就把学生放出去，然后他们自己去找选题，然后自己拍纪录片，在那儿待一个暑假，然后他们会结成小组，比如说四五个人一个小组，然后选定的拍摄对象之后，你就开始跟一个暑假，拍一个暑假的素材，然后拿回来剪，最后大家坐在一起播放你这暑假拍的纪录片。然后我们就是开学之后也会分成小组，然后有一个课叫清新世界，就是一整个学期一周出一个片子，就其实强度是非常大的，然后你要不断的去找选题，去拍，去磨，然后去拍，然后你们小组之间的配合，就大家轮流当导演、当摄像什么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压缩在研究生阶段，我觉得是非常不理智和甚至不可行的，没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那的确，你说这些和我和你聊之前对于这个事情的想象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光在网上查嘛，其实好多东西就是道听途说。我跟你聊完之后，的确觉得，就是他有些东西的确是后面自学很难去，因为你一个自学那很难有时间像你说的，
对，你没有那个时间，主要是
对，可能比如我拍五年，我拍了50集，那你可能一年拍50集，那这个的确这个量变引发质变，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那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在网上关于新闻的讨论其实很多时候它是属于自说自话，就是你们看这个专业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看这个专业的问题其实它不是一个事，
完全是两个世界。 对，
对，就像这个电动车，我给我电动车黑和电动车吹嘛，就是我后来看明白了，就电动车粉的是这个电机，电动车黑的是这个电池，就是它俩其实不再说一个事儿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像中文互联网的很多讨论也是一样，就是今天中文互联网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很友好的讨论环境，就你经常看到有很多说钢筋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就没事就拉黑啊什么这些，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讨论的不是一个事儿。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然后也感谢这个张林或者说叫张小年做客我们的节目。
不客气不客气。
然后也感谢我做客他的节目。
谢谢谢谢。
大家可以关注张林他们这个你吃饭没这个节目。 是你次范围，
你次范围，
对，然后你没有 B 站有微博，
对对对，
有推特和 YouTube 吗？
没有。
哦，那就是 B 站和微博可以搜到他们。
我们在 B 站上叫巨有钱的范，因为 B 站运营建议我们要做的人格化一点。然后我的微博叫做张小年本人，然后我的 B 站账号也叫张小年本人，然后这个约饭视频就会在我的微博和 B 站上更新。然后我们最近呢也在学习汉阳做播客，就在
不是在学习我
真的是学习你怎么办，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和苹果播客上都会更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的那个电台叫做有文化电台，里面有好几档就是各种各样刚开始做的播客节目，基本每一档都更新了大概两期吧。
你们在苹果上也叫有文化电台？
对对对，
但是这一个名字下面有你们的像是读书 DJ 什么各种各样的节目。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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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
哦、oh.
MCN
MCN 明白了，所以你们是在一个大名字下面，底下有好多小名字。
对，我们还有，哎，那说起来，那这节目忙不了了，我就今天就不在这里说了。
哦，那好，那
嗯，
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另外一档节目《时尚怪物》或者叫《怪物上志》，就是这个是不知道到时候改不改名字。
嗯、
然后观众屏幕前面的朋友，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叫有意思吗？然后有意思吗的拼音，然后你在 B 站、微博、然后推特、YouTube 都能找到我们。然后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想问一下，我们的观众记住了几个节目的名字？